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五章十三节。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约伯记九章八九节。上帝还造了许多有思维能力的生灵，就是人类和天使。圣经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管理的能力，能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并能设计、制造、发明、创作，还能欣赏和鉴别是非真伪。凡是有这种天赋的生灵，自然也要对上帝的作为有所鉴赏，并发出类似以下的问题：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祖先。上帝非但不斥责他，反而赞许他，向他保证，罪恶的索多玛城中，如果能找到十个正直人，为这十个的缘故，上帝说，我也不毁灭那城。创世纪十八章三十二节。这说明上帝是慈悲的，愿意为少数一人延长恶人的寿命。此外，他也说明上帝赐给人一颗分辨是非、维护公理的心，这样他自己就不可能是好坏不分、不讲道理的了。况且上帝欢迎世人来同他讲理，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以赛亚一章十八节。他又说，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以西结十八章二十九节。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罗马三章十四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所做所为都是经得起人们议论的，而且以弗所三章十节十一节告诉我们，上帝不但要被世人议论，而且要使全宇宙的执政的、掌权的都看出他在施政中所表现的百般的智慧。这话暗示他们过去对上帝的智慧啊，认识的还不够。而后上帝以爱为基础的施政方针受到挑战，打上了问号。撒旦散布了许多谎言，请看约翰八章四十四节，他要混淆视听。罪恶使病痛、死亡临到人间，生灵涂炭，令全宇宙极为关注。他们要看上帝将怎样应付罪恶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而上帝的所作所为将会使他们得知他百般的智慧。为什么说智慧而不说慈爱与公义呢？因为上帝的智慧将慈爱与公义巧妙地调和起来了。原来慈爱与公义是矛盾的，如果赦了罪人，势必有损于律法的尊严，如果严格执行律法的判断，就不能挽救罪人。故此上帝差遣耶稣基督为罪人受罚，既表现了他的慈爱， 又维护了律法的尊严。罪人获赦之后，还有一个本性转变的问题。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3:3-8。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这两段经文所说的转变，要使一个习惯犯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变为一个能抵制罪恶、以上帝为中心的人。唯有这种内心的转变，才能使一个人获得进入天国的资格。如果罪人只是获赦，而罪性未改，那么即使他进了天国，还是要犯罪的。况且他的罪性既没有改变，他也不能欣赏天国圣洁无罪、以上帝为中心的福乐。一个人开始真心投靠耶稣，过重生的生活时，就要受洗礼，就是全身被浸入水中，然后再被浮起来，象征旧人已死，新人复活。罗马6:3-11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有人说，这标准太高了，谁能达到呢？许多基督徒中有几个能做得到呢？那也有原因，自称信耶稣的人不都是出于真心实意，即使是真心的，也不能一下子就达到这个高标准。做基督徒是一辈子的斗争过程。加拉太5:16-24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请注意，以上几段经文是怎样突出圣灵的工作。由此可见， 圣父、圣子、圣灵都全力以赴地投入拯救罪人的最重要的工作。人的重生必须有圣灵的感化。耶稣说，圣灵感化罪人的工作好比风的吹动，是看不见的，但是很真实的。但他的感化必须获得人的乐意接受、重视与合作。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好比一个火焰，是能被消灭的。人受他感动之后，如果不立即行动，离弃罪行，归顺上帝，常谨慎地遵照他的旨意做人，圣灵就要被消灭，重生的婴儿就有夭折的危险。上帝的羔羊，耶稣的宝血，付清了我们的罪债之后，圣灵就进入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从一个随从肉体的人转变为随从圣灵的人。这是一个彻底的转变，也是个必须的转变，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这既是个彻底的转变，就必须是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必须指出，做个基督徒不是口头上说我信耶稣，而后受了洗就万事大吉，确保得救了。因为圣灵的工作刚开始，必须每日接受他的感化引导，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罗马八章四和十四节。有人问，我怎么知道自己重生了没有呢？有什么特别感觉呢？肉体方面是没有特别感觉的，但心灵里是有的。圣灵的感化会使你有一种渴慕圣洁、急于寻求上帝的心，你就会从内心发出诚恳的呼声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诗篇四十二篇一二节。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圣灵在你心中与情欲做斗争，就是以上所引的情欲和圣灵相争的矛盾。圣灵来临之前没有斗争，情欲是自由的。你信主之后，圣灵督促你守上帝的诫命，情欲要反抗，就有斗争了。以弗所三章十节说，上帝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智慧，因为他所拣选的教会乃是真心悔改而献身的信徒所组成的团体，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也是他宝血所洁净所救赎的心腹。以弗所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个心腹就是基督劳苦的功效。以赛五十三章十一节，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具体收获。全宇宙在这个教会身上能看到上帝百般的智慧。上帝对这个教会的理想是最高尚的，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五章二十七节，使徒保罗一直以教会的完全圣洁为他奋斗的目标。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 尽心竭力。哥罗西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很明显，以上所说的教会，不是历史上的教会，不是中古世纪在欧洲称霸一千两百多年的天主教会，也不是现今世界许多教会团体中的哪一个。这个理想中的教会，乃是在基督福临之前夕，因圣灵配降而达到完全圣洁地步的许多个人所组成的圣洁团体。他们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所说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和启示录十四章五节所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为了使罪人不但能悔改获赦，而且能彻底转变为接受圣灵引导顺服上帝的人，耶稣给我们留下了顺服上帝的榜样。这种顺命不是勉强的服从，而是乐意的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得救，而是为了答谢主恩。圣经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过去我们是为自己活，现在要为基督活。活的宗旨是要使上帝的救恩计划能在我们身上有积极的成果，这是我们答谢主恩的具体表现。圣经说，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有一种谬论认为基督献上自己做赎罪祭是为人类向上帝求情，要消除上帝对罪人的愤怒，这是大错特错了。应该认识到上帝是主动一方，通过基督向罪人表示他的大爱，来消除他们对他的误会、恐惧与隔阂。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的过程，也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受苦的过程。以世人来说，凡爱自己儿子的父亲看见儿子受苦，自己必是非常痛苦的，巴不得能代替他受苦。照样，当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哀告天父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时，天父也必是同样的悲痛万分，因为他曾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三章十七节。而且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有人问，为什么耶稣要喊出那一句凄惨的话呢？那是因为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话记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而上帝又是与罪恶势不两立的，所以基督必须遭受恶人永久灭亡的痛苦，就是与上帝永久分离的痛苦。这使上帝的独生子心脏破裂而死。耶稣是在上午九点左右钉了十字架，当日下午三时就断了气，肯定不是因钉伤而死的。断气约二小时之后，罗马士兵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 就误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约翰十九章三十三节，这就是心脏破裂的症状。而心脏破裂，唯有极度剧烈的精神痛苦才能引起的罕见生理变化。圣父、圣子、圣灵上帝所经受的痛苦，绝不限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六个小时。十字架只不过是向我们迟钝的感受力显示了，罪恶从它一开始出现，就给上帝带来了何等剧烈而持久的痛苦。罗马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们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以上所说，上帝的众子显出来，也就是基督的那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教会成为现实的日子。到那时，人们对上帝的一切误解、怀疑和诬告全都消除了，因为耶稣劳苦的功效，一群圣洁没有瑕疵的圣徒所组成的教会，要使全宇宙的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而赞美他。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也就是上帝百般智慧的表现。